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大家好，我是小燕。
非常开心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陪伴你度过，也能够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跟你一起来分享。
在现在这个城市啊，很多人特别是都市人呢，我发现呢很多人都有抑郁症的症状，可能是轻微，可能是严重，可能是中等。不过呢，负面情绪呢总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的。
特别是在一些比较繁忙的地方啊，你很多的压力啊，你要去工作，要去生活，的确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你如果在农村呢，可能会好一点啊，这个压力相比之下好一点。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啊，今天这个各种的经济的发展呢，让我们都要去忙碌。所以呢，我们要注重健康，注重这个锻炼身体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健康的当中一起来去分享，一起来去成长。
恰好我们下面的环节呢，点亮你我，他今天也会讲到有关于负面情绪上面的问题。
给我们一个药啊，这个开这个药方呢，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们一起来听点亮你我他。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欢迎亲爱的多斯提进入《点亮你我他》这个节目环节。不知道你听这个环节的时候，心中有没有着一种大大的盼望和喜乐呢？就是能够和您在电波中分享一些的故事，来听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心中的那份喜乐和盼望呢？我们希望这些的故事可以帮助到大家，也希望您在主里边有着对生命不一样的看法和充满盼望的生活。说到死而复生，我们一定会想起尔萨麦西哈从死里复活的经历。现在有没有死而复生的事情发生呢？这个问题我们未必可以解答，但是在死亡的边缘重新活过来的经历，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吧。甚至你可能也有过类似的非常重要的经历。之前呢，沙韵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英国的年轻男生，他曾经八次死亡的经历，最后呢，他还是都活过来了。今天我要跟您分享的是来自印度的埃妮塔的故事。一场的癌症让埃妮塔走到了死亡的边缘。这时候她突然的发现了生命的软弱，经过了生命的改变之后，从悲观负面她如今变成了一位积极乐观，整个人生观都改变过来。让我们来一起听听埃妮塔的故事。在2002年的4月26日，埃妮塔确诊自己患上了淋巴癌。在往后的4年里面，埃妮塔每天都充满着恐惧、愤怒、沮丧和绝望。这四样的情绪，我们真的是可以深深体会到埃妮塔的情绪是跌到了谷底。你想一下，一个很年轻的生命被恐惧、被一种沮丧和绝望包围着，因为他恐惧、沮丧和绝望，有时候他非常的愤怒，不但是对自己的愤怒，也是对生命的一种的咒诅带来的愤怒。埃妮塔她过去信奉的是印度教， 所以他透过瑜伽、印度教的阿育佛陀等方法来接受治疗。不过他的病情并没有因此好转过来，为了不让亲人好友们担心，安妮塔就选择关起自己。她在人的面前装作是很乐观，而在背后却黯然神伤。所以最后她慢慢地远离了其他的人，她的病情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差。在2006年，也就是安妮塔生病4年之后，有一天她突然地昏迷了。在昏迷的时候，安妮塔说道，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种无重的状态，她反而更清楚地留意到身边的一切的人和事物。安妮塔她说，仿佛自己看见了一个新世界，她并且看见了自己已经死去的父亲。她回顾着自己的人生，她回顾自己的前半生的时候，安妮塔觉得对自己过分的严格了，可以说非常的苛刻了。她很少对人说出真心的话，甚至为了讨好别人而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安妮塔一直以为癌症是上天对人的惩罚，但是在她昏迷的时候，她才发现患病原来是她内心的负面情绪所造成的后果。一个生命的终结就是另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安妮塔反思自己的生命，她有了全新的领悟，所以她决定放下所有负面的思想，并且她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就是选择要做回真正的自己，爱惜自己。当安妮塔放下旧有的负面悲观的生命，她换上了积极乐观的思想，她的癌症奇迹般的康复过来。安妮塔昏迷后的2天，原来坏死的器官重新恢复运作，癌细胞也奇妙地消失了。经过这一次的考验，安妮塔说，当我放弃了对抗，我放弃了对生命的那种对抗，开始顺应生命的时候，我取得了最强大的力量。这种的力量帮助他克服了死亡的恐惧，走出了癌症的阴霾。因此最后他也放弃了他原有的宗教信仰，就是印度教的信仰。安妮塔的丈夫丹尼也得到了很大的启示。丹尼说，现在他学会了让事情自然地发生，不再刻意地去逃避，因为他相信凡事都有解决的方法。亲爱的多斯提，不知道在您的生命中是否遇到过一些的风暴，这种风暴比如说患病、丧偶、离婚、失业、找不到工作那种的负面情绪等等等等。这种的负面情绪时常会来攻击我们，使我们失去所有的信心和力量。请记住，是失去所有的信心和力量。让你一点信心和力量都没有的时候，你整个人会完全的垮掉。这种负面的情绪不但无助于我们解决问题，甚至会使我们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更加的难以解决。在天经真言书有一句的经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说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亲爱的多斯提，您听到最后的一句话吗？忧伤的灵让我们的骨头都可以枯干。你想象一下，负面的情绪对人的侵害，那种的伤害是多么的严重。当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喜乐的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得到力量，也可以让我们受伤的灵魂 得到医治。忧伤的灵反而使我们变得没有指望。亲爱的多斯提，艾妮塔她通过了一场不平凡的经历回转过来，今天我们也可以靠着主尔萨的生命来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让主尔萨使我们改换一心，不再被眼前的痛苦所捆绑，而是要靠着主的恩典，带着平安和喜乐去迎接我们每一次的生命的挑战，去胜过每一场生命的风暴。希望今天分享的艾妮塔的经历可以帮助你，也可以鼓励到我自己。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愿主尔萨赐福给您。
的确呢，在今天这个无论在城市在乡下啊，其实各种的压力啊，各种的影响呢，让我们常常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让我们有一些这个精神上的一些反应啊。刚才小燕也讲到，你不敢出门，远在外面就很紧张，对不对？
人群恐惧症吧，有一段时间就不太愿意出门，关闭自己，可现在已经很好了。
你不是忧郁症吧？
现在已经痊愈了，我非常喜乐。不过呢，我倒是有点担心。担心谁呢？担心我妈。我妈呢，就明年大概要退休了。她开始呢，情绪上面出现了一点问题，担心钱不够用这个问题哈。她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明年我就没有薪水了，我要怎么样去存钱呢？”我就问她：“我想问一下你，如果今天你不工作，你会三餐不饱吗？你会没得穿，你会没得住吗？”他说不会。那我就说，那倒是啊，那你还担心什么呢？你又不需要付房贷，你又不需要供养我，最重要这点嘛，你自己吃的也不多嘛，你退休你很多时间你都会留在家里，不需要花费很多嘛。他听了还是很担心很忧虑，我猜想这个是很多即将要退休人士同样会面对的一种负面情绪。
嗯，的确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啊，这种压力呢不是表现在这个经济本身，也不是缺少钱的问题，而是说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未来。其实不单单是一些要退休的人，老人家、年轻人、小孩子，他面对前路的时候呢，真是有一种紧张感。那有的紧张感呢，就是比如说拼命的吃东西啊，买东西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哇，这个很这个紧张的要命，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真是需要好好的去面对，改变我们的这个情绪。
我倒是有一个不太健康的习惯呢，去舒缓我这个负面的情绪，吃零食。一包薯片，一罐可乐，就能够满足我心灵上的空缺。最起码是暂时你会觉得啊，好舒服好开心，虽然这件事情未必能解决，不过稍微可以让你的心情调整一下也是不错的。
好在你这个很多的这个条件，你可以吃，你不怕胖的。
吃不胖，
看你的身材是还是有这个很多空间的。我看有的人呢是越吃越胖，因为你在紧张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胖，你越吃呢越容易胖，越胖呢你越想去吃，所以呢有的时候是一个循环的一种状态。
女孩子看见自己越吃越胖，情绪会更加的负面。
那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调整自己啊。刚才我们所听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让我们在面对各种情况当中呢学会仰望主，也学会变得喜乐一点，从积极正面的思想去看待这个事物。那我也曾经见过一个家庭啊，这个太太呢也是很紧张，因为她担心这个家庭的这个经济不够啊，因为担心自己的工作的情况，怕这个失业，然后又担心这个小孩子啊，很多的担心，她睡不着觉，整夜睡不着觉的。后来呢她的先生呢，因为她的改变，信仰上的改变，也帮助他能够去认识主。后来呢他也真正的生命有个改变。所以呢面对这些负面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调整。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的主尔撒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喜乐是从主而来的。
没错，就是上主的确是我们的很好的良药。我还给大家提一个很健康的习惯， 早睡早起。
嗯，
因为呢，通常那些负面的情绪、寂寞的感情会在晚上突然之间会蹦出来的，
越晚越容易的。
如果你晚睡的话，比方说我以前一两点钟才睡，你就会胡思乱想。现在我每天晚上10点半我就睡觉，我根本没有时间让我去想一些不好的事情、不好的忧虑之类的东西，我整个人的心情呢也是比以前好很多。
嗯，学会仰望主，学会在主的面前来度啊，更是我们有个积极正面的心情来面对我们每一天。
每日经文选读，这位真主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他使我的道路完美，他使我的脚像母鹿的蹄，又使我站稳在高处。
在心中荡漾，虽然日子困苦难当，虽然忧伤使我泪水湿衣裳，我又有没去掉在心中荡漾，我有一时刻在心中，在黑夜每一次失恋，心中在黑夜，黑夜瞬间消失，带走将来的我心，渴望灿烂黎明，我们并要殷勤盼望并祈祷，黑夜瞬间消失，带走将来的我有一时刻在心中，在黑夜每一次失恋，痛苦失恋每一里路程，困倦路程，人人都会唱，每当日光照四方，我有一时刻藏在心中，在黑夜。
这首歌呢是非常优美的，它的名字是我有优美曲调在心中，盼望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找到真正喜乐的一个动力，有优美的曲调在心中。
嗯，我也希望呢我的人生也是过得很优美的。
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又八卦一下啊。
好，
你有没有找到这个真正的白马王子啊？
我上一次不是说过了吗？我没有男朋友，不要再刺激我了。
那我想问啊，如果你真是遇到一个真是你中意的白马王子，那你会怎么样呢？就是谈恋爱，然后真正的如果两个人进到那个婚姻里面的话，你有没有预备啊？
还是说到装备自己嘛。
嗯，
我猜呢我第一步会做的是学煮饭。
嗯，
我真的是我只会煮泡面，我很惭愧，我现在已经差不多30岁了，我还真的不太喜欢进厨房。
嗯，
我看见那个火我会很怕的，那个油弹上来的时候我会躲避，我经常建议我父母亲不如换了一个炉吧，现在都很流行那些电子炉嘛，不用火的那种，可是呢我妈说那个不够火候，煮出来的东西不好吃，那我就跟他说，那抱歉，我真的没办法克服这个火的问题。
哦，你又怕火又怕刀，又怕
什么都怕。因为呢以前念中学的时候有一堂课是叫家政课，我不知道内地是怎么念的，反正是叫你缝纫还有煮饭的一些课程。那有一天呢我们就煮一锅，我也忘了是什么东西，反正那个火突然就上升哦，很高的上升，
吓坏了，
我真吓坏。于是我们那个老师她很勇敢，女老师，她就用那个盖住，把它盖住。哇，那次的经验真的阴影了，
所以反而成阴影了，就不敢去碰那个火了，
不敢去碰那个火。 到外出吃饭，现在很流行韩国那些烧烤嘛，也是大家就烤嘛。
那你敢不敢烧啊？
我真的不敢，因为我也试过，那个火又上升了，你那个油啊弹到什么炉子，它就会刺激火焰，我真的很害怕。我连烧烤，在公园烧烤我也会有阴影。
所以呢，你要真是要有个改变心态，有个调整。如果你真进入到婚姻里面怎么办呢？你不能说啊，你整天你来做吧，我就来等着。
我会换一个电子炉啊，我就很理性的去。
所以呢，你要学会做饭。我们的这个 Dosti 回族的朋友呢，这个从小七岁就开始学做饭哦，所以呢，这个是你要好好学习啊。
很惭愧哦，
你可以学好几个七次啊。所以你要真是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如果真是进入到婚姻的时候怎么办，你来不及了。
不怕不怕，我做家务还是挺 OK 的
啊。说明你
平常有做。我喜欢洗厕所的。
那光不洗厕所不行，你要吃饭呢。
可是没有多少个人愿意洗厕所，很多女人是喜欢进厨房不喜欢进厕所的。我还是有这个优势的。
那还是可以。所以你真是要有一个改变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入得厨房出得厅堂。所以你要学会在厕所也可以打扫，然后厨房也可以做饭。
哎，这是一个广东话的俗语来的吧？
原
来内地也会
这么说的。也会这么讲。
好，我立志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女人。
对，在家里面，在外面呢，都是一个好的榜样。
好，讲完女人这部分呢，我们是时候要听听高温老师在男人研究所给我们谈谈情人君王的内容。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我是你的朋友高文。谈到男人要唤醒心中浪漫的情怀啊，一定少不了女人的影响。你听说过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吗？在美丽的伊甸园里啊，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人类亚当之后呢，趁着亚当睡着的时候，取出一根他的肋骨，创造了女人夏娃。我猜想着呀，亚当第一眼看见夏娃的时候呢，究竟是怎么的心情呢？他肯定会盯着夏娃发呆吧。不过我又想啊，虽然也会凝视着夏娃，但他第一眼看见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的女人的形象，而是说呀，他更看见的是女人的原型。什么是原型呢？就是纯美、温柔、亲切、魅力的本身，这才是亚当所爱恋的。好了，让我们回到现代生活当中啊。年轻男孩有一天真的会认识某个女孩子，不是任意的一个女孩，而是在他上课的路上经过，或是在公园遛狗的某个女性。他们起初呢只是朋友，然后啊，突然有一天男孩注意到了对方的特别之处。因为在情人的阶段呢，人会发现只有恋爱中的人啊，才会看到的东西。我觉得最容易察觉到的变化呢，就是那个男人看他所喜欢的女孩的眼神。你发现了吗？是带着笑容的，带着欣赏和渴望的。我记得呀，我真正爱上我太太的时候呢，觉得一切都改变了。不只是我和她之间的关系，我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我也爱上了许多别的事物，因为我有许多的东西啊，想要和他一起分享，比如一些特别的去处啊，我年轻时候读书的学校，我喜欢听的歌曲和欣赏的美术作品等等，一切的一切，我都想和他分享，让他知道，我爱他，因此呢，我就更多的爱这些事物。而我和他分享的时候，我也爱我的太太就更深了。你知道吗？如果男人真的爱上了一个女人啊，那么他心灵的醒悟很重要。要知道啊， 每个女孩都梦想着她的王子的出现。当一个男人呢追求她，赢得她的芳心，接下来怎么样呢？我的劝告是，即使已经进入了婚姻了，也需要继续的和老婆谈恋爱，这是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女人呢，最感到悲伤的不就是她的男人不再追求她，不再爱她了吗？当生活已经被简化为功能运作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呢，爱就已经苍白无力，黯淡无光了。所以呢，谈到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啊，男人是情人还是消费者，就会造成重大的分别。男人约女人外出想见到她，实际上啊，是不是只想借着女人满足他自己生活中的某些需要呢？比如得到肯定的言辞，让他觉得自己像个男人，还是只想得到性的满足？用我朋友的话来形容啊，这样的人纯粹是个消费者。相反的，如果是情人的话呢，男人会为女人而战，他希望保护她，使她的生命更美好，希望在各个方面呢满足她的心怀，买一束花送给她，一起听音乐，花几个小时谈心。男人呢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是繁琐的事儿，他自己的心灵醒悟之后啊，他也想去认识、爱护和释放对方的心灵，这才是真情人。而学习做真情人，是男性成长历程中啊很重要的阶段。情人阶段呢，当然会带来极大的悲伤和痛苦，因为它牵涉到心灵，而我们都知道啊，心灵啊是比任何东西都更容易受伤的。情人的阶段呢，带来的喜乐比其他阶段更大，但它带来的悲伤呢，也可能是最深最重的。因此啊，男人也必须是一名战士，而他必须呢，在信念里面找到最大的爱。这就是今天高文想和你分享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想回应我的话，又或者提出疑问，都可以发短信来告诉我。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应当毫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恳求祈祷，带着知感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真主。恩典与真理，
我们用一节天经当中的经文作为彼此的勉励。哥林多一书10:23-24，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盼望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能够多多的将爱能够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经历真正的爱。
亲爱的 Dusty，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节目。欢迎你们明天同样的时间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Yeah.